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游柏松副总工程师了。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他来特别介绍了一些执行的工程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之外呢，那之前也有听到他有跟我们讲到了柳公绿廊道，对不对？没错，它是一个柳公绿廊人行环境的改造哦，所以这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游副总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洋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时候我们要来听到了副总提到市府很重要的建设哦，柳公绿廊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请教一下哦，副总哦，到底柳公绿廊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以及听起来好像很有特色的工程，是不是可以请副总来为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是是。这个柳公绿廊哈，这个基地其实过去是所谓的上陂地区的一个大湾的河道哈。
嗯，
那其实它在1979年随着这个都市计划的规划之后呢，成为忠孝东路后巷的一个郡路。那一直到了1985年之后，又重新规划成这个停车场的空间。
嗯，
那随着忠孝东路这个商业的这个蓬勃发展，那3-4段也成了东区的一个核心的商圈。
嗯，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商业地区的一个附属的空间，因此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在108年，
嗯，
也就推动了东区的发展振兴计划，来重新探讨东区的一个街道跟街区的一个改善的愿景，然后再由我们新工处来办理设计跟施工。
嗯，
那这个柳公绿廊的人行环境改造工程呢，它是位在搜狗的忠孝馆的后面哈。那它东边是柳公公园、大安路，还有顶好商圈。好，那西边呢，就是衔接到复兴南路一段旁的这个柳公郡公园。好，那我们就是以往这种打造优质人本环境跟串联东区绿廊为改造的这个核心理念。
嗯，
那我们首先呢，先将这个复兴南路一段135巷哈，
嗯，
南北两侧还有中间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用地哈，进行一个改造。
嗯，
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最主要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缝合的这个概念哈，
嗯，
将南侧的道路啊来做一个整合，然后调整道路的这个断面的一个配置，嗯，然后来检讨现有的一些设施物，还有无障碍的通行的空间。 来营造出一个大尺度的绿地的一个广场。
嗯，
那当然其实在这个广场里面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个透水铺面，还有设置所谓的下沉式的一个绿地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晚上也会透过这个灯光的照景
是
来重现过去这个柳公郡的一个意象。
哇，
那在活动空间的部分我们希望它能够多元化，来满足除了百货公司邻里的居民还有城市的整个的需求。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六月三十完工之后呢，我们开放的空间的场域就串联了这个整个带状的空间，然后把东区的这个都会的商圈紧密的联系，那也增进了地方的这个人潮的流动。那除了在地居民，也服务了逛街观光还有转运的一些人群，来展现多元丰富的一个街道的一个活力。
嗯，是，而且我发现这个案件哦，是分南侧跟北侧都不大一样哦。像您将这个南侧道路哦，您团队就把它不同的这个做一个特色，对不对？
是是是，我们其实如果大家有过去看哦，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把南侧的道路做一个抬升。
哦，
那抬升之后，这个高层一样了之后，才能做一个所谓的缝合。
嗯，
好，那缝合之后呢，在南侧道以前的道路，现在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消防的通道来做使用。
嗯，
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把所谓计程车的排班区，好，
移开是不是？嗯，
是移到忠孝东路四段的49巷。
嗯，
好，那在北侧的部分呢，那我们也把原有的人行道来进行拓宽。
嗯，
然后再配合车道适度的缩减，来达到这个减少车辆违停的一个效益。
嗯，是。那既然车是摆到哪里，就是跑到巷子里面去就对了。
哎，对，就是在另外一边，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缝合起来嘛，所以它原本排班区就移到这个，也经过几次的沟通协调之后，就移到中央东路四段的49巷。
嗯，
那
好像是后门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过程中其实也跟中国那边有充分的沟通，那最后达成了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嗯，
对对对对。
不过副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发现他改变了以后，他好像也用那个区域来做一个配色，就在铺面上面也有一些特色，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配色跟铺面的这个配置方面，我们大量的使用了所谓的沥青压花的这个铺面哈。那这个铺面这个面层，它的涂料其实是具有这个高强度、还有高延展度、还有高粘着力这几个特色的一个环保的绿建材。好，那它除了增添这个铺面的这个色彩之外，那它的强度、耐久度其实都一并的提高。好，那其实当然在绿化方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铺面啊的整个配置的颜色哈。那我们在绿化方面的贡献，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乔木以外，我们也新植了灌木，有132平方公尺。那这个地被也增加了400多平方公尺。那乔木我们也增加了17棵。其实，在整个绿化还有这个铺面上面，在整个完成之后，当地就展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嗯，不过施工期间呢，怎么样去考量就人行的部分跟车的动线，你们怎么做一个规划？因为这个真的是人车很多。哎，嗯，
是是是，其实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在这个案子里面克服的事项相当多，要确保说这个行车动线要有的服务水准。因为这里的车流量其实也是蛮大的，
大不是蛮大，很大，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分阶段来维设。其实我们将整个工区先分成两区，然后再办办施工，其实可以来讲是分成4区哈。
嗯，
那我们来逐区来推进。那我们要考量到住家的生活还有商家的生计哈。
嗯，
所以我们也就要求协调厂商，那周日就不要施工，那来减少施工噪音的影响。
嗯，
哦，那可是因为这样，厂商也必须配合加派这个工班人力积聚。 哦，那在很有限的施工面还有有限的工期下来积极赶工。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哦，我们也透过公司协力的这个手法哈，哦，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这个光武里的韩里长，那他也相当的
韩修和哦，
是他相当的支持，真的有赖他这个大力的帮忙
哦。他说他的人生哲学就这样了，只差一步他的人生就会更完美。你说人不要想太多，
对，
欸，不过他真的是真的像你讲的，要有好的里长，欸，真的。
真的真的，所以让他让我们搭起这个我们团队跟周边里面还有商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嗯，
所以我们最后就如职如期的完工。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最后，欸，真的很值得一提，我们不负众望，我们荣获了全国这个第24届公共工程品质优良奖的土木工程类的特优。
真的，哦，那真的要这样
延续。
嗯，
是延续了我们新工处优良的传统，那我们也期许我们新工处未来每年都能够取得佳绩。
诶，真的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很感动的啦，就是说等于是人和，然后呢地区哦，等于是说是加分的，然后呢又再加上就是说工程哦跟团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施工团队如果基本上呢没有办法做好沟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上面有一些没有办法磨合好，其实工程做起来就会很辛苦。好，这个我想走在路上的不要说民众，天天在走的人都会有感哦。所以呢基本上最后这个工程也是因为施工团队这个大力哦，这把它做好，而且做到尽善尽美，所以也得到了这个土木工程类的特优佳绩啊，真的是不简单，让大家看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大特色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点，就是说，哎，看到了，哎，不是只有一般的人在做艺术啊等等，哎，连我们的工程类，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奖项，而且呢，拿到这个奖项是觉得很棒，因为什么？以人为本的一个环境，包含了东区的绿廊道的一个串联，让大家看到了怎么样去改造。这个原本的核心的理念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可是针对了我们大家一再的去改变的时候，诶，把它营造了很有知性，很有韧性，还有人本的一个步行广场。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做完以后呢，这边呢不时在六日啊，甚至呢他还有这个长期呢让一些艺文哦进驻，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把这个空间哦做一个整并，所以其实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广场，
对，很大变哦。嗯，
是，然后在这个基地里面它有一个步道哈，嗯，那我们在一个空间我们也设置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野餐区啊，
对，
那是有站立式的哈，那让民众可以驻足在那边，有一个很舒适而且可以的一个空间这样。
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说而且晚上哦那个灯光美气氛佳，好不好？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来到这边，好，就是呢除了呢他们有很多的，他让很多的文创哦在这边可以设摊，就是用抽签的方式，然后也让这些艺文的可以哦来到这边有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在公园绿地的部分呢，诶，你看哦很棒一点哦，就是它是一个大朋友小就亲子的一个开放，然后宠物的也可以，所以在地居民，嗯，还有就是爱逛街爱买物，还有在那边呢平常上班的人，就变成说很多元性啊，然后在这边也不愁没有东西吃，然后呢有这个新的每天都可以买买买，然后呢又有可以一个休闲的空间，然后等于是说整个一个通行环境友善之外，而且还获得重点商圈跟在地居民的肯定，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对吧？
对，然后另外也可以提到特别提到，就是像当时也有里长也有协调搜狗那边针对这个环境来做一个认养，好，哦，啊，所以其实在未来的整个环境的这个维护上面哈，哦，那也注入了一大力量，好，哦，那在地做一个认养跟维护管理的部分，那会让那个环境更好。
嗯，看到了就是不一样闪耀的光芒， 然后呢大家很喜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以改善这个道路人行道、哦、来推动让大家地方建设有感有感。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做视觉化管理平台吗？管理平台感觉上好大哦，到底呢是多大，以及哦它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哦，以及相关的一些一些所谓的策进作为哦。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就是我听到视觉化是看得到吗？管理平台是因为看得到，所以我需要去做管理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总咯。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视觉化管理平台齁，我们会发展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我们认为说建置一个完整的资料库是道路跟人行道维护管理的一个基础。
嗯，
所以我们市府就一直非常重视，也持续在推动往这个方向走。那只是说早年是碍于这个普查方式都是用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方式，所以所产制出来的这个图资也只是平面的，那除了相当耗时以外，其实它的资料的品质的准确性也比较差，而且它的资料的成果都是一次性的，那没有办法说直接拿来应用。那也好在这个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这个所谓的 3D 的测量还有把图像整个数位化的这个技术也日益的成熟，所以我们处里面呢就针对过去这个所谓传统的普查的这个方式哈，会发生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意的发想。那当然在这个发想过程中，我们还是透过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一个计划才能来确定比较具体可行的一个精进的方案哈。
嗯，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叫做智慧全景的检测车的车辆
啊，
来进行这个资料的收集。好，那把地这个检测车呢，可以把我们这个地理空间的资讯跟实体所拍摄到的影像做一个结合，然后来做一个应用。好，那来打造出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的视觉化整合平台。
嗯，是。
那这个案子，那这个最早是在108年，其实我们就开始了哈。其实108年、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有一个科研的计划，然后也透过先做一个示范在信义区，那一直到112年才正式启动应用到我们这个全台北市。那这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是全国首创的哈。
嗯，
那也获得了我们府里面113年创意提案这个创新的特优。
对，
那
很厉害。
我们从我们从112年一直到今年呢，我们其实也已经完成了路宽30米以上好的道路的这个整个拍摄，还有模型的制作哈。总共175条。那在去年到今年呢我们也完成了20米到30米，那目前也要再往12米以下这个来推进那全部会预计在今年来全部做一个完成。
那想请教一下副总了，你知道这样子这么短的时间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第一个马尼还有真的很重要，再一个是狼真的是让大家齁，这个现在缺工，你看我都要讲到大家的心坎里了，然后这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的一个效益齁一定要有，对不对？
对，没有错。这个案子我们投入了人力，然后投入了物力，那当然也投入了财力齁，当然就像刚刚也要讲的，一定要实质的效益齁，能够回馈到
说服啊，对啊，
这个整个城市这个所谓的维护管理的这个部分齁。那其实这个完成了之后的确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效益，我重整三点来做一个说明齁。第一个，它可以降低这个人力跟时间的成本，来做一个智慧化的管理。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查到的资料在这个电脑上的一个管理平台来做一个展现。那所以呢管理人员就不用一个点一个点的到现场去看，可以在地图上就像 Google 一样齁，我们可以掌握，除了看就像 Google 街景一样我们还可以掌握这个设施的它的状况，包括它离这个人行道的距离啦，然后还有它的是属于什么单位啦齁，那怎么去做处理来迅速做一些决策。 那在这个对，而且我们这平台也保留了所谓的有时间性的这个资料库哈的一个特性。那我们管理人员也可以借由这个来在时间上去比较前后的一个影像，来整个掌握设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形啊，这是第一点。
哦，是。
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做一个所谓的跨局处的一个合作，来做资源的一个共享。
嗯，
因为我们新工处透过这个视觉化管理平台的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借接还有套叠到各个单位它现有的图资。
嗯，
好，那让各个单位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也透过街景下直觉化的掌握它设施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在跟不同单位做一个讨论的一个媒介。
嗯，
那未来在这个不管在道路或人行道的管理维护策略都可以更加广泛而且有效率。
嗯，好，
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其实它最主要它可以掌握这个缺失的一个状况，然后进行改善，来整个建立我们整个台北市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空间。好，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管理平台，那我们了解有各种的缺失的太阳，会造成这个人行道净宽不足啦，或者是在哪里没有所谓的斜坡道啦，那哪里有没有替代道路啦，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掌握到。那我们透过这样子调查的完成之后，我们定期在两个礼拜我们都会邀集相关的单位来研议改善的一个方式，还有订定改善的期程，然后我们就逐步希望在整个台北市建立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的路径的一个地图。
嗯，
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提供给民众去浏览。好，那目前呢我们在30米以上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嗯，很快。
那这个这个部分已经可以让民众去看说哪些地方有无障碍通行的路径。那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改善。
嗯，好，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平台也订定了这个所谓的人行道的评量指标。那这个指标就是包括说它的畅行度好不好，然后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等等。
嗯，
那在这个评量出来的这个分数，我们会用色块来做一个区别哈。
嗯，
那这个最主要也是辅助我们新工处这个机关这个部分做一个决策，来作为这个改善优先顺序的一个依据。这样，这是以上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效益。
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副总，就是你们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怎么样来去打通任督二脉，就把整个市容来做一个通行的一个环境来做一个更新，包含了怎么样让它更完善，但不可能一下子了，但是依照您的说法，它是可以想象，它是可以看得到的耶，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副座？
是是是，其实陈如刚刚讲的就是道路跟人行道是每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嗯，
那怎么样长期有效的管理跟维护不要去花虚功，那一直是每一个地方政府努力的课题。
嗯，
那所以我们未来当然这个我们完成之后，我们也要配合所谓的道路巡查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有的道路巡查的状况，因为毕竟这个缺失的状况它会做会有动态的改变。好，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也会辅导我们现有新工处现有的道路的巡查厂商，
嗯，
来结合这个影像的设备，然后透过这个例行性的巡查的拍摄，
嗯，
然后回馈到这个平台上去更新这个图纸，以达到这个资料能够永续。好，那回馈到我们维护管理实质面的部分。当然我们最后就是要秉持一个在创新上的思维，那科技的手段还有永续的精神，那让我们本市这个通行的环境能够更加舒畅安全还有友善。
嗯，是，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哦，我们的游柏松副总的为我们解释这么清楚，也看到了，也让大家长知识了，对于视觉化的管理平台更多的认识之外呢，相信大家呢日后还可以呢借由这个整个设施完备以后，有一些还可以开放给我们的民众自己去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城市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再次的谢谢游柏松副总总工程师，要谢谢我们的副总。嗯，有机会我们再来让副总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先跟副总说拜拜哦。
好，谢谢，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XOF